才在唱倒数第二首歌的时候，就是因为音比较高，然后看到听到就是我都在这边，是当时我的左边，就现在我右手边，姐妹们呢就唱高音部，然后我的右耳就是现在我的左手边，我听到弟兄们就唱低音部，然后所以我坐在中间，恰好可以两个声音从我的左耳右耳进来，然后在我大脑里面混合在一起，非常的美，非常的美。我觉得所以有时候坐前排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整个会场所有弟兄姐妹一起唱的声音的歌全部都可以就是听到，然后就整个那个音效那个效果非常的美啊。谢谢赵姐姐给我们带领的那个这么美好的一个的敬拜啊，真的是让我们就是在敬拜当中也再次的就是思想到说，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福音，都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啊。今天我准备分享的信息呢，也是就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就是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信主信耶稣当我们说信耶稣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让耶稣让上帝来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那到底上帝带领我们的这条人生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的呢？我们对这条道路本来我们有些怎么样的想象呢？然后我们自己就是怎么去理解，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条跟随神的道路，这是我们今天准备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的主题。那我们开始之前也请大家我们一起低头在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也可以再一次的聚集敬拜你。谢谢你给我们用我们的口可以唱出这么美妙的歌声，这么美妙的旋律，让我们可以在音乐当中来敬拜你，在音乐当中我们更深的体会你自己的话语，你自己给我们的这个真理等等的一切。主啊，我们为此向你献上感恩感谢。我们下面也是到孩子要分享你的话语，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让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让孩子的口可以成为你流通的管道，让弟兄姐妹可以听见你的道，然后领会到你们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同的在你的话语当中成长，被你的话语所建立，让我们的原来的不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行动，一切的我们都完完全全的被耶稣基督你所掌管所带领。请你继续的不断的让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在基督里面成长改变更新。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今天是5月5号2019年4月4日，是我到德国1年6个月0.1日，从波恩搬到海德堡快半年了。这里呢风景秀丽，弟兄姐妹也都很可爱，所以呢整个的生活感觉满足感挺就是满足度很高啊。但是呢我读博的计划呢还是在开始前，还不是开始，还是在开始前。为什么呢？因为我被德语卡住了。我的德语过去半年我一直就是在学德语，主要的时间生活就是在学德语。但是4月4日大学德语考试就是 DSH 成绩出来，结果就是 Nicht bestanden、对，大家考过 DSH 就知道什么叫做 Nicht bestanden、所以呢结果呢失望、沮丧、自责、气愤、焦虑、担心，反正各种各样你能想到的负面的情绪都蹦出来，然后纠结在一块儿，然后使得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滋味的滋味。所以直到我写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才想可能这种是一种所谓的愁的滋味。愁，表面上我愁的只是德语的考试，但实际上呢背后是牵扯一大堆的事情。因为唯有我德语考试通过了，我才可以正式注册入学，我注册了入学，我才可以延长我的签证，我才可以申领奖学金，我才可以就是可以留出一段的时间，让我的妻子可以慢慢她的那个国内的学历可以在这里得到认证，之后可以在这边找工作。然后我有了这个 注册入学的身份之后，我才有可能稳住我孩子未来几年在这里继续读书，继续的就是进小学等等的一系列的事情。所以以前古人有一句诗说，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非常的有共鸣，愁。不过什么呢？也许啊，我们有弟兄姐妹想希望我说啊，不过我祷告了，交托了，然后现在不愁了啊，哇，是确实，很多时候呢，面对我们日常生活或者工作当中一些就是人际的冲突啊，一些的不愉快，有时候我们通过祷告、静默，然后就是跟神亲近，心情很快的、慢慢的，也不很快，慢慢有点矛盾，就是心情就是在一小段时间之内，我们可以调节回来，可以变好的啊。但是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并不是每一次的情绪的起伏都可以迅速解决的。有时候当我们过分去强求自己快速转换心情的时候反而不好，因为呢，一方面可能是回避了我们一些真实的情绪，结果是将我们的情绪埋下去成为炸弹啊，将来可能某个时候会被触发，会被爆炸的，没有真正去面对，没有真正去拆解。另外一个是当我们很强求自己情绪要很快的变好，我们每一天要很快乐，要圣经不是说你要就是常常喜乐嘛，向主高歌都有歌唱是吧，常常喜乐，向主高歌啊。如果我们一定强求说基督徒只能是这样活的话，但是我们却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很深的自责，或者是自疑，说哇，我信心怎么这么软弱啊？有时候甚至骂自己，哎，怎么不像个基督徒？你看人家基督天天开心快乐唱歌的是吧？你在这里呢，愁，问君能有几多愁？不像个基督徒。但是呢，真实的一个属灵的旅程，真的是这样子的吗？真实的属灵旅程真的就是像好像我们冲百米赛跑一条直道，然后鼓足一口气把它冲到尾，是这样子的吗？还是说其实真实的属灵的旅途更像是爬山，有高有低，有轻松的林荫道，也有陡峭的山坡。你想想，如果说我们基督徒祷告就好像充电宝给我们充电一样，一充就来电，一祷告完就兴奋快乐，好像吃了兴奋剂一样，那么大卫怎么可能写下一句，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你却与我同在。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是旧约诗篇里面大卫所写的诗。什么叫幽谷？你想想，幽谷是狭长的，你从这一头进去，你要在那头出来是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我相信大卫肯定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压力，挥之不去的重担，他才有可能写出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这样的诗句。所以我刚才说的不过啊，我不是说一祷告就没事的不过，我想说的那些不过是刚才那些愁，就是愁考试、愁签证、愁奖学金、愁妻子找工作、愁孩子读书，这些愁都是表面的问题而已。更深层而言，我愁的是，到底这是不是上帝带我走的路？到底是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知道说，要让上帝掌管我们的人生，让主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但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确定现在我走的这条路就是上帝希望我走的路呢？我怎么知道说就或者说我们怎么想象所谓走在上帝指引的那些一条道路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走在神的带领的路上，走在神带领的路上真的是有福的吗？所以我想这些不单是我，也是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经常追问的一些的问题。那今天我想透过亚伯拉罕的例子，我们去解构一些流行的幻想，重建一些比较实在的对这条道路的一种的描述。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亚伯拉罕。好，我先请大家一起念一下这一段，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一段经文，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一二，请。这里的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啊，就是后来上帝让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我后面讲到的时候，就为了方便，我都用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来称呼了。那在我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上帝呼召亚伯拉罕做一件事情，做什么呢？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这个呼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只有两个动词啊，离开、去。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动词的宾语，我们就会觉得不太容易哈。因为什么呢？你要离开的是本地、本族、父家，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所熟悉的文化，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他长大了之后可以靠之未知，可以靠这个环境来谋生的那这样的一种的所有的那些的知识，他积累多年的人脉、家族家庭的资源等等。你要知道，上帝呼召他离开这个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已经多少岁？对，75岁了。75岁，请问，哎呀，不要举手啊，就是随便我问一下就好了。在这当中有谁是75岁的？我相信应该没有啊。你想想，你已经过了一大半生了，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就是你的家乡，离开你的族人，甚至离开你爸爸的那个家庭，啊，所有一切以前他凭借着可以使他成功的一切的资源，使得他过去可以凭借的一切，使得他可以成为一个号令或者说带领或者说养活几百人的一个小部落的小酋长，或者说中等规模企业的老板，所有的这些人脉资源现在全部要离开，然后出去到什么地方呢？这里怎么说？经文怎么说？对，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干嘛这么拗口？我们都知道那个地是什么地啊？迦南地嘛，是吧？就后来以色列去住的那个，以色列人住的那个地方，迦南地。但是为什么不直接说往迦南地去？他说要说我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呢？说的这么玄。那我就想起有一次，就是我去外管局那边办那个签证，然后呢去的路上，一家人去的，因为要想着三个人一起去，一定要三个人，也不是一定嘛，就小孩子，我们反正我们就一家子去了。然后心灵在路上就会问爸爸，我们要去哪里啊？我说我们去外管局啊。外管局是什么地方啊？我们办签证的地方啊。外管局在哪里的呀？然后我说外管局，你别问了，跟着我们走是，就有点不耐烦了。因为我在想，我跟你说是哪一条路、哪条街、几号，你有概念吗？你连地图的概念都没有，东南西北都不会分，我跟你说的这些有什么用啊？所以我后来我就说，你别问了。上帝对亚伯拉罕不是那种，就是像我那种不耐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想说的是，当上帝跟亚伯拉罕说“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的时候，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对这块地是陌生的，当然我相信他听过迦南的名字，他也可能从来往的那些商队那里 零零星星的了解过一点关于这个地方的一些的风土人情，或者但是都是很有限的知识。这一路过去，从亚伯拉罕的老家，其实那个也不完全是那，从乌尔开始，我们知道他是从乌尔开始出发的，到迦南，这当中到底有多少公里的道路？这一路上有多少的荒漠，多少的水源，哪里有井，哪里有河流，然后什么动物或者什么植物啊？什么植物是可以吃的，什么植物不可以吃的，有毒的？什么动物是对人有害有危险，可能有攻击性的？什么动物对人是没有攻击性的？然后当地人是讲什么语言的？然后他们有什么风俗禁忌是不能触犯的？一触犯的话，人家就跟你死，要死要活的。还有当地人有什么势力，有多少个派系，他们之间的那个强弱关系是怎么样的？如果你不小心跟一个弱的那群人说啊，我跟你结盟，跟你做好朋友，结果强的人一过来的时候，不是把你吃掉了？所以所有这一切，如果说我们今天是吧，要进行的这样的一种整个家大家庭的一种迁徙，我们要想到的所有的跟我们生存很重要很有关系的信息，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然后上帝说去，他就去了。所以你当我们想到的时候，我觉得看圣经的时候，我觉得哇，真的非常美妙。这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这个呼召，对上帝的叫他去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的时候，他的那种回应是那么的自然简单干脆，毫无挣扎，毫无顾虑，毫无忧愁，啊，这个是，就是我们平常所非常的憧憬的一幅基督徒人生的图画，对不对？上帝给我，只要你给我一个很清楚的指示，我一定可以走上去，我一定愿意走上去。而且，上帝，你只要很清楚的给我一个带领的话，那么我走上去的时候，一定是可以平平安安的，一帆风顺的。一定是可以走上去的时候是不会有忧虑啊、惧怕、软弱、担忧啊、还有各种的负面的情绪、压力等等都不会有，甚至我也不会犯错的，因为上帝你叫我走，你就会帮助我，你就会使我可以走得非常的好，走得稳稳当当的。或者说，对啊，就是我们有时候可以就是将我刚才说的一个情况，或者我们呢通常的一些想象归纳成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表格。有时候我们以为说走神的路走对了就是神的路，然后神的路走上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呢？哇，常常神常常跟我说话，神常常向我显现，然后我走的时候是信心十足的，什么困难我都不怕的，我相信一定可以跨过的，然后我走的时候呢也没有思念的，就是上帝叫我走这里我就走这里，上帝叫我走那里我就走那里，结果呢一定可以是成果辉煌的，有很多的成功的，因为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在神哪有难成的事呢？这不都是圣经的话吗？所以当我们想象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对，这样的话就算是才算是神的路，走神的路。那如果完全相反的另一面，上帝经常沉默，长时间没有向我说话，我的信心软弱，有很多的惧怕，面对困难的时候我想逃，然后对啊，也常常跟人发生冲突，有很多的压力，然后我在走的过程当中我也有个人的渴望，有我个人憧憬的事情在其间，然后最后我走的这条路一直都好像是碌碌无为，非常的平庸，没有什么特别的伟大的或者是明显的成果出现，那我是不是走错了路？这个是不是只是我自己要走的路，而不是上帝要我走的路呢？我想下面我们可以用亚伯拉罕的人生继续的去看一看这种过分的机械的非黑即白的将两头绝对化的去区分所谓的人的路跟神的路的这样一种的思维，或者这样的一种的前设，到底是有多少根据的呢？我们就看亚伯拉罕跟随上帝的道路是不是经常的见到神显现， 时刻的信心十足，然后他自己毫无的所求，最后一生也是结下了辉煌的成果呢？我们可以先好看，喂，怎么缩小了，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结构图，就是关于圣经里面从创世纪第十二章一直到二十五章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的一个的结构图，里面呢就是将这个亚伯拉罕生平当中一些很重要的事件就归纳了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结构图我们来看一看，对刚才说的，从四个方面去检验一下到底亚伯拉罕跟随上帝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一条，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实际的状况。我们第一个我们考虑的是上帝的显现。可能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印象，我们会觉得哎呀，上帝常常跟亚伯拉罕显现的哦，然后上帝常常跟他说话的，好像我们感觉是不是甚至亚伯拉罕每天都会听到上帝跟他说话，每个月吧是吧，不少，如果不是每天的话可能也每个月是吧，或者每两三个月，反正比我们多就是了，我们会觉得有这种印象。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是上帝常常跟他说话，他怎么可能被称为信心之父呢？我们会这样想。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经文的话，其实真的你数一数，从创世纪十二章到创世纪二十五章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吾尔去迦南到他死，这样的这十几章书里面，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过多少次？只有五次，只有五次。然后分别记载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五章、十七章、十八章、二十二章，只有五次，就是我这里黄色就是高亮起来的那些的字，十二、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二。然后这期间亚伯拉罕经历了多少年的人生啊，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算一算的话吓死人，一百年。对，他是七十五岁出吾尔，然后死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是一百七十五岁，一百年的时间，五次看见神的显现。那可能有人说应该是还有很多的，只是圣经没有记下来而已呢，因为圣经只是记载一些最典型的最重要的事情。这种观点听起来有点道理，但是如果是圣经要突出亚伯拉罕跟上帝是常，亚伯拉罕是常常可以见到上帝显现的话，那么经文应该有说才对的。譬如说像约翰福音里面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就是耶稣他记载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说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都写出来，我想就是全世界也容不下所要写的书了。这约翰福音写得很清楚的，耶稣真的做了很多行了很多神迹，然后做了很多事情，也说了很多话，但是我没有全部记下来。但是在创世纪里面没有留下类似的话，让我们觉得啊，亚伯拉罕跟神真的是常常看见神显现的。只不过呢我没有全部记下来，没有，他没有给我们塑造这样的一种形象哦，在创世纪当中所以如果这样，在这种就是没有明确的经文的一些的支持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力争说亚伯拉罕一定是每天每周每月经历神，看见神的显现，这样的话呢，我想就是比较多的可能是我们自己脑补上去的脑补，就是有时候我会用一些这种潮语是吧，潮不潮我不知道，但是就是为什么我们这样脑补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的确在创世纪当中上帝很多的显现，但是你要留意上帝做的事情不都是针对亚伯拉罕的有时候上帝是显现譬如夏甲亚伯拉罕的那个妾上帝向他显现，然后有时候上帝惩罚索多玛俄摩拉是吧，上帝向就是在那里工作，所以还有很多的别的事情其实是不是上帝直接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在创世纪里面上帝做了很多事情，对， 但是不是全部都能算到亚伯拉罕头上的。你真的要打算盘来算的话，其实真的只有那五次啊。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对啊，原来只有这么少，只有五次。所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他一生一百年的人生只见过五次上帝亲自的显现，他都可以被称为信心之父。那么所谓跟随神的道路，真的一定是常常见到神迹，常常看到神的显现，才能被算为跟随神的道路吗？所谓信心伟人，真的是经常的有一些很奇妙的神秘经历才叫信心伟人吗？这个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问的。所以或者说用神迹，或者用一些内在的神秘的经历、超自然的经验，当作判断我们是不是走在上帝道路上的一个依据，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可能有点不太靠谱，也没有很清楚的圣经的证据，是吧？譬如说在宗教改革的时候，有一个天主教徒女性，她叫德兰通常在教会历史当中称她为大德兰，也不知道以前仪容有没有跟你们提过这个名字她在仪容是以前在这里的一个姐妹，然后传道，对，然后后来她回香港，然后刚好在我读的那个神学院里面教书，然后她当时开了一门课，就是这个大德兰写的一本灵修的经典，叫做《七宝楼台》，然后我就修了那门课，所以就对他有一点点的了解。那这个大德兰，他是一个女性的灵修导师，1970年被天主教会追封为教会博士 （Doctor of the Church）， 就是什么呢？跟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种大名鼎鼎的神学家一起同享这个殊荣，作为一个女性的灵修学家，被称为教会博士。而他在名著《七宝楼台》里面，他就主要是描述一个人可以怎么样通过一个祷告的生活、默想、默观，进入一种跟神的很深的，在心灵深处内在的那种合一、联合的这样一种的就是过程。整个《七宝楼台》其实就是讲这样的一个的过程。所以他自己有很深很丰富的神秘的经验，就是上帝向他显现啊，跟他说话呀等等，非常多。但是他自己怎么说呢，他在七宝楼台里面他说上帝什么时候怎么样带领我们进入那种密切的合一的体验，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强求的。而他也劝告我们说，当我们没有这类体验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上帝沉默的时候，我们不要抱怨，也不要消沉，我们应当将目标转回到我们上帝明确吩咐我们的爱神爱人的本分上。这是作为一个有极丰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甚至可能比亚伯拉罕还丰富，我不知道的这样的神秘经历的一个的女性的灵修导师，他所分享的，不能强求。我们神给我们的显现、体验、神迹，那些不是我们人可以强求的事情。所以，当然这也不可能成为我们验证到底自己所走的路是不是上帝道路的一个标准。如果亚伯拉罕一生真的只有那五次跟随上帝，只有那五次是看见上帝显现，但是他却可以走完这一百年不离开迦南，坚持上帝对他的呼召的这条道路的话，谁能说这一条不是上帝的道路？除了我们有时候对亚伯拉罕经历上帝的显现的次数可能会有一些过多的联想，甚至我们对亚伯拉罕的信心有时候可能也会做出一些过高的判断，因为圣经称他是信心之父，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他肯定是什么事情都认为上帝一定能顶住的， 凡事都是祷告交托给神的，而且他一定在他一生的当中毫无怀疑，毫无忧虑，毫无惧怕，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天天快乐唱歌，然后做一个喜乐的基督徒，是吧？是吗？真的是这样子吗？亚伯拉罕的人生，如果我们，你们可以回去之后看一看红字部分的段落，这里红字部分的段落，如果我们看这些段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一点，就在十二章一到八节，我们刚才读了一到四节嘛，就是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自己本地本族本家啊的一个呼召，就在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之后，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属灵的经历，是吧？因为他亲自听见了上帝对他的说话，然后也上帝很明确的给他一个使命。在这之后，就下一段落，十二章的九到二十节，就记载亚伯拉罕的失败。真的很有意思的啊！这种安排真的是，你刚刚觉得哇，这是一个信心伟人领受从神而来的很伟大的使命，把他看的是比什么都高了。下一段落就马上让你看见他的软弱。这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亚伯拉罕他们他跟那个萨拉也是后来改名的，本来叫萨莱啊，所以这里的那个笔记里面还是叫亚伯拉罕萨莱，但是后来两个人都改名了，亚伯拉罕萨拉啊，我就用后来改的名字来称呼他们。就当时迦南地饥荒，然后呢他们为了躲避饥荒，他们就下去埃及那里去，就是因为埃及粮食比较多吧，然后就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躲过这个饥荒这样子。然后当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他就跟那个萨拉说一件事情，说什么事情呢？他就说，萨拉你长得太美了。如果只是说这句话的话，姐妹们非常喜欢听，对不对？你就说这一句就够了。但是后面他说什么呢？你太美了，我怕有人为了抢你而杀我，所以呢我们在外面不要告诉别人我们是两夫妇，好不好？我把你称作我的妹子行不行？啊，如果你是萨拉，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是吧？这个男人我跟了你一辈子了，你这么怂，就对啊，但是他就是这么怂啊，怂啊。那他的确他也没有说谎，后面我没有完全说谎的，后面我们看到那个他后面还犯了一次这样的错误，在创世纪这个二十章那里啊，原来他是同父异母的妹妹，萨拉是亚伯拉罕同父异母的妹妹，严格意义上来说他称妹子是可以的，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可能是因为怕当地的有权有势的人呗，啊，因为我相信亚伯拉罕不需要怕那些一般的流浪汉啊，或者在街上的普通的埃及人，他不会怕的。因为你要知道他手下至少好几百壮丁的啊，他手下至少好几百壮丁，那虽然说下埃及可能不会全部人带过去，但是身边那些最得力的保镖还肯定是会带着的，所以他不需要怕那些普通人，他怕的可能是有权有势的，在埃及的当官的，然后有就是甚至是反正有很有权力的人啊。那所以呢他觉得啊，如果这样的话，我猜哈，会不会是说我称作哥哥的话，如果那个人对我的妻子有了什么想法，也许他会提亲嘛，他提亲我就拖嘛，拖了差不多，然后就是等迦南地那边饥荒差不多过去了，我们就逃了之后就没事了，不知道是打这样的小算盘啊。然后所以他就要要萨拉说自己是他的妹子。然后后来这个事情怎么发展的大家记不记得？这里的标题是萨莱在法老宫中，你就知道了。后来是全埃及最有权最有势的人看上了他的妻子啊，这一次你糟糕了，是吧？你连当哥哥的这个身份也顶不住了，因为法老说要你的就是妹子，那就没得拒绝的，你也没得拖了，然后马上就把他带到法老的王宫里面。然后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怎么做呢？圣经写他做什么呢？祷告了，祈求神了，很没有 没有看见一言半语讲亚伯拉罕祷告寻求神，但是反而是当撒拉被带到法老宫中了之后，上帝自己出手，然后我不知道法老是怎么知道说是亚伯拉罕的神啊，不是，他也没有说亚伯拉罕，就反正是神用一种方法让法老降灾给法老全家，然后法老 somehow 知道了是因为带来，就是因为带了这个撒拉来所以惹的祸，于是就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是上帝亲自出手。在这个记述的当中看不见亚伯拉罕寻求神，反而是看见的是他乖乖的将法老送给他的牛羊仆婢就乖乖的全部接受了。更叫人着急的是同样的软弱和错误亚伯拉罕犯两次，就是刚才我说到创世纪第二十章。所以你会看到，哎，原来这个信心之父也有软弱的时候。其实亚伯拉罕不光有软弱的时候，他有一件事情是一直耿耿于怀的，他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渴望的。当他走这条上帝呼召他走的道路的时候，他有一个梗是一直过不去的。什么事情呢？譬如说我们听一听这一段，就啊，这个事情就是上帝没有马上给他儿子的事情，他一直没有儿子。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很好啊，上帝说赏赐了。好，我们听一下亚伯兰说什么。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就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然后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你细细体味一下这几句话，上帝说我要赏赐你，然后亚伯兰说我都没有儿子，你赏赐我什么呢？就你能体会吗？那种酸溜溜的味道，酸溜溜的啊，甚至还有点埋怨，是吧？讲完一句不够，说哎，我家里面的那个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可能就是他家里面从小他的仆人所生的孩子，然后从小在他家里面长大，然后觉得就是好像当着自己儿子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所以对，就是这样。然后你会看到后来创世纪第十七章十五到十八节也是类似，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以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他也要做多国之母，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也是好事啊！啊，上帝已经很清楚地说了，你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然后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哇，这个人够大胆的是吧？这么不恭敬，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儿子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然后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以实玛利就是对，跟那个撒拉的一个仆女仆婢女啊生的一个儿子以实玛利啊。上帝说得很清楚，但是他还是觉得不可能的啊。所以你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亚伯拉罕的生平的话，我们发现即便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但他的信心不是用钢铁炼成的。虽然他走迦南这条道路的时候有上帝非常清晰的呼召，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软弱，惧怕法老惧怕埃及有权有势的人，甚至他也有埋怨神的时候。而且他走上帝这条道路，跟随上帝道路的这个大半生，并不是完全的那种无欲无求，啊，上帝你怎么就是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没有，他一直是有个梗，就是没有儿子。 他没有跟他心爱的萨拉有爱情的结晶，这对他来说一直他心中就是跟上帝有点，就是你可以说有点，就有点就耿耿于怀的一个事情吧。所以甚至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当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他回应的这么爽快，是不是可能因为他听到上帝说，我必要使你成为大国，只要就若一个人如果要成为一个国的君国王国君的话，肯定他会不会自然想到说，这句话意味着我会有后裔，我会有儿子，所以这么爽快啊，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啊？不知道，但是也许啊。所以亚伯拉罕的信心并不是一开始就圆满的，他有惧怕，有忧虑，有渴望，但这并不能否定他还在走在上帝呼召的道路上。亚伯拉罕不是因为有过人的信心所以才有资格走上帝的道路，恰恰相反，他的信心，他对上帝的信赖，是他愿意踏上了上帝的道路之后，当他在朝着那个方向去的过程当中，慢慢被上帝锻炼出来。最后我们来看一看亚伯拉罕一生的成就。蓝字部分，对，就是差不多是他的一生的成就了。当上帝叫亚伯拉罕出乌尔的时候，上帝应许他要成为大国。然后创世纪第十二章三节是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然后上帝后面还继续跟他应许说，当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之后，上帝说，你往北往南往东往西看，所有你能看到的这整片地区都要属于你和你的后裔。然后上帝后来也应许他说，你的后裔要将如海边的沙那么多，如海沙那么多的后裔。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是，上帝说的这些应许，就是得这片地的应许，还有海沙那么多的后裔的应许，上帝特别说这些应许只能由他跟萨拉所生的后裔来继承，也就是上帝这个许诺，这个诺言只会兑现在他跟萨拉所生的后裔的身上，要以撒这一脉，他跟萨拉所生的儿子就叫以撒来去继承。所以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有多少个儿子呢？就是按圣经所写的就有八个儿子，从夏甲他有生了以实玛利，从萨拉他生了以撒，萨拉死了之后他又娶了一个基土拉，然后又生了六个儿子。然后所以如果是从夏甲跟基土拉这两脉来看的话，亚伯拉罕去世之前确实已经有一定规模的后裔了啊，因为你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就说他们就是子子孙孙繁衍下去，已经有十几个部落了，你可以说啊，上帝也祝福这些的部落。但是亚伯拉罕并没有成为一国之父，为什么呢？那道理很简单，因为上帝说应许只由以撒来继承，所以呢，你后来跟别人或者之前以实玛利以及后来跟基土拉生的儿子，全部都怎么样？用家他的产业家财家产分出去了，分出去了，分出去了，那分了，然后全部都去到很远的地方住了。比如说基土拉六个儿子，圣经说他们全部都到了东方，啊，有多东呢？我不知道，就东方就感觉很遥远的一个地方住了，没有什么联系了。按理来说，如果真的那个亚伯拉罕要成为，就是他说上帝你叫我成为一国之父，好，我就往这个目标去努力，那么他的做法应该是相反的，生了这么多儿子应该怎么样？一起建个城嘛，那古代还有这么多地，对吧？这么多地我们就自己弄砖呢，或者弄墙，然后画一个圈，然后自己可以做一个城，然后后裔都在这里的，都在这里生长，在附近的地方耕地，然后呢再跟当地的一些女子通婚，然后有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 很快我相信四代之内它可以成为一个有小有规模的一个城邦，一定可以。但是上帝说你只能是由以撒来继承我给你的应许，所有的其他儿子都要分出去，分出去。所以结果呢，他走上帝的这条路，他按上帝的要求来做的时候，到他一生结束的时候，他有什么？有一块地，就是跟那个你看《创世纪》二十三章里面，就是买的，就是撒拉死的时候，他买的一块墓地，只有一块墓地，然后没有后裔，对，上帝应许的后裔只有一个，就是以撒。然后这个以撒呢也不争气，又是不孕不育的，跟他老爸当年一样的，一开始不孕不育。然后呢他手下可能有一些仆人吧，是啊，但是跟上帝所说的一国大国之父，万国要跟你要因你得福，完全沾不上一点边。在外人看来，亚伯拉罕的一生其实不过就是四处漂流，是吧？一会儿在这里养牧放一下羊，一会儿在那里就是可能跟人家做一下生意，也不跟当地的势力结合，然后你就最后只有一个儿子，送终的时候只有两个，以实玛利回来了，另外那六个可能跑得太远，来不及回来，或者根本就杳无音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外人看来，如果跟历史上一些显赫有名的帝王将相比较的话，亚伯拉罕可以说庸碌一生，毫无作为，平平淡淡，一个普通的牧羊人而已，可能羊多一点吧，只有这样子。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挑战我们对所谓上帝的道路这个概念的一种想象。我们有时候人以为非常成功的、辉煌的、很多人欢迎的，然后那个就是上帝的道路啊，反而是好像失败，常常走弯路、走错，甚至做得不好，或者是怎么样，这就不是上帝的道路。因为我们以为说上帝的走上帝的道路不是一定会成功的吗？因为上帝赐福的嘛，上帝叫我做的呀，啊，所以很容易我们有时候会被成功两个字就是迷惑了，我们以为成功就等于是神的道路。我譬如说对，国内不是有很多，现在有一些地方就基督徒特别多的地方，然后就会搞一些就是为了培养传道人，然后就会有很多的那个圣经培训班或者所谓的神学院，然后建立起来嘛。然后这的确是需求是很大的，所以很多人都在做。有时候以前对，我们有些老师他还形容说，现在是在国内那个神学教育的那个这个发展的状况，就像当年的那个什么春秋战国一样，大家都在想着怎么样各方势力如何抢占山头，如何出名，如何让更多的就抢生源啊，然后等等等等，对，抢生源，然后抢资源，比如说别人赞助啊、资助啊等等，就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就在做的过程当中，他们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个，就是说用外表的数字、外表的成功，所谓的成功来去定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的服事，啊，以为说学生很多、老师很多，然后地方很大，然后就是做得非常的成功。结果呢，里面是怎么样的呢？里面就是非常让人抱歉的事情，就是说竟然跟国内的其他的学校啊差不多，都是会学生会作弊的，啊，考试会就是偷看的，然后作业可以不交的。然后想办法想就是有时候晚上的话，就是明明说了就是晚上太夜晚了之后，太晚了之后不能离开宿舍的，然后还是逃出去一起喝酒的，然后甚至一起喝酒呢，喝大了搞得太兴奋了还被人看见的，说回来神学院里面才有，我们才知道的 还有这样的事情的，这到底我们在干什么？神学教育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就很简单，我们只是看外面的成功，我们只是以为外表的辉煌就是在走神的道路，所以走着走着的时候，我们不问质量，不问内容，我们只看数字，只看外表的这一切。很多时候我们做事工就是要非常小心的，就是这些的东西。所以真的是到底教会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成功？只是用形式上的标准，多快好省大，或者受别人的喜欢点赞 like。 如果这样的话，亚伯拉罕的一生都不算是成功的，按这些两类标准来衡量，他都不成功。他没有立国，他也没有特殊的宗教魅力可以吸引一堆的追随者。他一生的成果，像我刚才说了，只是有一堆的牛羊、帐篷、仆人和一个不孕不育的儿子。但是上帝却认为他成功了，圣经甚至称他为信心之父。他在上帝眼中是成功的，因为他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与众不同，不是因为神迹频繁、一帆风顺、硕果累累，也不是因为走这条路的人一直都信心满满、勇敢刚强、无欲无求。这条路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有一个很清晰的标杆，那就是上帝所托付的使命以及上帝所应许的祝福。这条道路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尽管忧虑有时、紧张有时、胆怯有时、怀疑有时、犯错有时、走弯路有时、不见成果有时，但走的人依然执着于神的托付，依然期盼着神的应许。这条路之所以特别，是因为无论它表面上有没有辉煌的成就，还是看起来平庸琐碎，它在神的手中都可以成为后人的祝福。所以跟随神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一种人生？有时候在外面看起来可能是跌跌碰碰、默默无闻、碌碌无为，就像当年的人看亚伯拉罕一样。这样的人生有福吗？我们要反问，到底什么叫福？如果像我上一次讲到说的，我们用我们通俗的文化来定义福，就是福、绿、寿、喜、财，如果用这些标准来定义福的话，那么回应上帝呼召的人生未必是有福的人生，没有这些东西。但如果我们按照圣经的定义，那么上帝给我们的托付、责任跟使命就是我们的福气。上帝的道路就是世人的福气，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单单为他自己而活，我们的神是为我们而活的神。他在历史当中的计划也不是单单为了荣耀他自己，而是为了赐福给全人类。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的定义去思想什么是有福的人生的话，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一生坚持了上帝的托付、责任和使命，所以他是有福的人生。尽管好像没有很大的成果，但是他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在他当时他是不知道，他也看不见的。同样在今天，我们为上帝做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果效？我们请跟朋友传福音，我们请朋友来参加布道会，朋友可能有些拒绝了，有些可能就是来一下听一下，结果怎么样我们也没有保证，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有价值吗？现在不一定看得到，将来什么时候那个人会信，或者可能他最后也不信，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事情的价值不在于我们做的成果到底有多少，而是在于我们参与在上帝的计划里面，我们坚持执着于上帝给我们的呼召、使命和责任。 我们这一生就有在上帝面前就有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让我们最后一起来就是听一首诗歌，然后再回想一下今天的信息。
好，谢谢陈毅弟兄的分享。